历代志上第22章，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得，银子100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历代志上第23章，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美，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尔，共3人。示美的儿子是示罗密、哈薛、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示美的儿子是雅哈、细拿、耶乌斯、比利亚，共4人。雅哈是长子，细沙是次子，但耶乌斯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希布叶，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次子是亚玛利亚，三子是亚哈西，四子是耶加面。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是耶西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3人。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 便管理陈设饼素记的细面，或无酵薄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
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九章，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怎么预备建造圣殿，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人、所有的族长，以及在其中侍奉的祭司、利未人他们的职责，守门的、敬拜的、唱诗歌的，甚至是弹奏乐器的，大卫一一将他安排好。大卫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以及神的大能在这里可以去彰显。所以我们在读二十二章到二十九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段读起来有点无聊啊，多少数字啊，谁他们做一些什么了，我这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关系在哪里，我也读不太懂啊。至于他们整个圣殿的整个结构和建造啊，这些人的人名啊、数字啊，我读起来真的没什么意思。然而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九章跟现在的基督徒的生命大有关系，因为这跟我们在永恒的国度的荣耀的位分里面有关，跟我们的奖赏有关，以及神在我们现今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神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在千年国能够与主共同执掌王权，成为一个荣耀的祭司国度有关。所以读二十二章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千万不要就这么跳过去了。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那就是大卫建造圣殿，但是大卫不能自己建造，他却积极的为儿子所罗门在建殿的过程当中预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首先我们就先来问，大卫既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大卫不可以来建造，而要叫所罗门来建造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神对大卫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打许多的仗，流了许多人的血，神不要大卫去建造？难道大卫打这些仗流人血神不喜悦吗？不是不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大卫他的每一个战争，他的每一个与敌人的一个征战，都是在神的引导，是神的喜悦所完成的，也是神的帮助嘛，是为着要彰显神是征战的神，神是得胜的神，神是掌权的神。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操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记号，我们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勇敢向着仇敌得胜、依靠主而一个夸口的关系。但是建造圣殿必须要由所罗门来建造。所罗门是谁？所罗门是平安之子。平安之子乃是大卫与八十八犯罪之后，他们悔改认罪所生出来的孩子，而就是借着悔改所生出来的孩子被称为平安之子。而神与人之间不再有罪的隔绝，神与人之间都得着了安息，人不再被罪所控告，神也不再受罪的隔绝，所以神与人借着人在神面前的悔改献祭，神与人完完全全的合一。而这样的结果就叫做耶底迪亚，神爱他，而从人来看叫做平安、太平之子、和平之子，这样的人叫做安息，而安息的人才可以去建造圣殿。所以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在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去看见。第一，我能不能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生命，合神心意的生命，我去征战，我去得胜，我去依靠神，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修剪，神在我生命当中可能有破碎， 我依靠神，我会有跌倒，我会有软弱，但在我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就一直去贴近神，一直去靠近神，一直去连于神，我或者会软弱，我或者会失败，但是都是不断的不断的靠近神，靠近神，靠近神，我征战，我得胜，我靠着主可以去制服仇敌， 我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我里面也要这个经历，但是我里面还有一面的，那就是我里面还有个圣殿要被建造，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建造的人啊。征战里面是没有安息的，在软弱当中的一直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去突破当中是没有安息的，这是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一直动态的连于神。但还有一块我们必须要去拥有，基督徒我们要很看重这一块，就是我的里面必须要有所罗门，我的里面必须要有个平安，因为我在悔改当中，我在神的怜悯基督的宝血的洁净的里面，神与我之间有个安息的关系。征战得胜完之后，我里面有安息，悔改认罪之后，我里面有安息，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就开始可以去建造我里面有一个合神心意高大华美宣扬主大名的一个圣殿，那是必须要在安息当中才能被建造，那必须要在等候神当中才能够被建造，那必须要是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才可以建造。所以我里面要有两面，所以不要以为大卫流人血神不喜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两面，你必须这两面都有。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读第22章到第29章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要去看见，就是我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征战得胜的记号，我里面也必须有一个安息等候的生命，这样圣殿有从大卫那来的预备材料，也有所罗门顺服而带来的建造，这都是在我生命当中必须拥有的属灵记号。所以你在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因为他在20章21章他的犯罪数点百姓之后，他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神的殿。所以神就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悔改认罪交在神的手中，有一个得胜的坛，祷告的坛，罪被得胜的坛，不再受撒旦恶者罪的控告了，他那里就可以找着了建造神殿的地址。所以我的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人可以去建造圣殿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悔改，我的认罪，而我在神的面前的征战得胜等候安息，在主的桌前的侍奉，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建造神圣殿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今天来教会聚会，你今天在教会去侍奉，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坛的建造，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殿的建造，那就是在你我生命当中一步一步要靠着主去经历，去突破，去得胜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信主多年里面没有坛呢，很多人信主多年里面没有殿的建造，因为他没有在这个神的亲密的关系当中一步一步的去征战得胜的一个荣耀记号，里面也没有一个安息等候，借着神的怜悯饶恕，好，他里面得着安息，神与人都得着安息，神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得着安息的一块地，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建造神荣耀的殿。所以从2到5节大卫开始第一个就是先建造材料，2到5节，那是从第6节开始一直到第10节，大卫所做的就是预备一个建造者。亲爱的家人，你里面要去建造圣殿，那是我们的一个经历，你里面要去建造圣殿，那是我向神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记号，我侍奉，我祷告，我在我的生活当中读经， 我好好的去学谦卑的功课，我去操练，这都是材料。但是第二个，你还有个建造者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一个太平的人，一个平安的人，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建造圣殿的那个人，就是我里面的灵人，我这个灵人是让神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我里面有等候，我里面有被神的怜悯，被神的赦免之后不再被罪所控告的安息。如果你里面现在还是有自卑感，羞耻感，你常常觉得你里面有一个不安全感，好像我总觉得没有人去注意我，或者是没有人在乎，好像 我不重要，就觉得好像一种的卑微感，甚至我里面一种的焦躁，我里面的急躁，我里面与人的增进。亲爱的家人，这样没有办法预备所罗门，你里面要有个平安之子，你里面必须要去一直在征战对付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生出一个建造圣殿的灵人。所以从17节一直到第19节，你就发现大卫在预备什么，大卫在预备领袖，预备帮助者， 也就是首领。所以众人就会享受平安，大家可以立定心智去求告耶和华。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同时大卫也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教导他的孩子，你要跟随父亲的脚步，顺服神，跟随父亲的脚步，连于神，跟于父亲的脚步，承接这个托付跟产业。我们今天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所牧养的人顺服，告诉我们所牧养的人，甚至告诉我们的孩子，跟上父亲，跟上母亲爱主的这个脚步，让神的约不单是在我的身上，大卫之约在我身上，大卫之约也可以在我孩子的身上。我的孩子一承接了这个约，我的孩子也认定父亲的神是我的神，父亲所爱慕的神也是我当爱慕的神，父亲在信仰上面一步一步所走的经历也是我需要去拥有的经历，信心的建造，信心的操练，甚至是老我的钉死，这些我们都要去操练了。这就是丰富的材料，孩子只要一跟上了。亲爱的家人，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卫为所罗门预备的，就是帮助者门徒训练，同工的预备，同心合一。今天我们能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教会的主日学，在教会的青少年，甚至在教会的一些青年团契，甚至是夫妻团契的里面，他必须能够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找到生命的陪伴者跟生命的帮助者。不要小看一直在我生命当中我去操练啊，我去突破啊，啊，我很好，我一直在教导我的孩子啊。但你要为你的孩子预备基督肢体的同住，基督肢体的同行，这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建造圣殿的策略。所以大卫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是说哎呀我爱主就好了，我有好好的聚会啊，那你有没有孩子呢？你说我还没结婚，那你有没有去牧养一些的年少的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去牧养一些的慕道友成为基督徒呢？同时你能不能带领这些人不是来连于你，而是连于基督的肢体呢？大卫建造圣殿的策略非常的清楚，在现今的教会的当中是很多人去容易忽略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晓得建造圣殿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必须，那就是这里面有征战得胜制服仇敌的记号，我的里面有一个安息等候，在神的怜悯、神的饶恕、神的赦免当中，我里面与神都同得了安息，同时我也能够预备好的环境，我在这个基督的肢体里面同被建造，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所牧养的人一直竭力把他们连于基督的肢体。这就是22章大卫建造圣殿的策略。所以到了23章，大卫就开始设立祭司，设立利未人，安排他们要去做的一些的服事。你会发觉祭司跟利未人到底不一样，不太一样啊。祭司是在神面前侍奉，他侍奉的对象是神，利未人是为着服事祭司，而且在圣殿当中去服事来献祭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里面同时也有两种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被神呼召起来做祭司的，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服侍神，敬拜、祷告、生命与主的连结、为人的代祷，这就是我们去一直去满足神的心意。同时我们也必须有服侍人的操练，我去服侍教会，不管是清洁或者是打扫、照顾儿童，或者是服侍年长者，参与敬拜团队，这都是我在服侍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在教会有一些的活动，我有参与一些工作满足了。基督徒的首要的工作是祭司，那就是我花多少时间满足神的心意，花多少时间来满足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那就是代祷、传扬福音、教导神的话语，甚至是能够引领人认识耶稣基督。亲爱的家人，大卫在年纪老迈、日子满足的时候，安排他的儿子做王，又安排祭司，又安排利未人的侍奉。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我们也不要轻忽我们在家中的治理，我们也不要轻忽我们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直把孩子带到教会，他就会成为侍奉神的人，他就会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去敬畏神。 所以为什么安排守门呢？4000人守个门，圣殿有那么多门吗？4000人来赞美，有这么多人吗？啊，又安排了格顺、哥侠、米拉利，分了班次。你认真去读这些班次，24个班次，你真的没什么感觉。但是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细细的去读，每一个人的名字在神的面前极其宝贵，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主啊，大卫怎么设立他的儿子，设立祭司，设立立位人，设立守门者，设立敬拜者。主，把一个治理我的家的智慧给我，把一个治理教会的小家的智慧给我。主啊，有我的孩子有2个，有3个，我怎么成全他们踏上侍奉神的道路？我在牧养小家，我在牧养小组，我可能里面有5个人、8个人，可能会有20个人，不，有些人就是来来去去。我所牧养他们，不是让他们稳定参与聚会而已，我是要牧养他们踏上神国的建造，我要帮助他们踏上圣殿的建造，我要帮助他们踏上祭司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家人，读23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读这些真的是有点无聊哈！啊，谁的名字，谁在哪里，谁有儿子，谁女儿啊？我读这些，我真的好像没什么得着，也没什么安慰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向神求一个智慧，就是大卫的心的智慧，那就是神啊，家要怎么治理，你的殿要怎么治理，以及怎么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的上面。我都很需要去智慧。你可能信主多年，在教会有些的年日，你会参与一些的侍奉，神也把一些的灵魂年幼的一些的基督徒托付在你的手里，向神求恩典，向神求智慧，以及向神求一个对的方向，怎么把人引导到去懂得建造华美的圣殿。你去懂得怎么去引导人一直去连于神，征战征战征战，预备材料，然后呢，它里面也可以生出所罗门来，还有把它带到肢体的互动当中，那么你我所侍奉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很有价值，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只是来聚聚会啦，大家偶尔聚聚餐啦，甚至教会有些活动我就参与啦，教会有些出游未来啦，但是这个人他的里面根本没有殿的根基，也没有殿的建造，这个人也没有踏上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一些领袖也不懂得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守门的职责，那就是护卫教会，不让撒旦恶者任意在教会当中偷窃、杀害、毁坏。我们里面也可以呼召一些歌唱者、敬拜者、乐器侍奉者，所有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放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侍奉的需要上面，而是把人放在殿的需要、神的国度的需要，以及在心灵上面让主好好预备掌权的需要。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